警告！10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昨天，而且应该说，前天，那1月15号在南太平洋的东加，台湾翻译做东加了，东加王国哈、哦。那他在1970年脱离英国独立，曾经被英国殖民占领过。那东加这个地方，人口不多啊，他曾经是台湾的邦交国。那东加的人口大概只有10万左右，也很难增加，因为南太的这些的岛国，因为都很小。那比较大的，比如说距离东加比较大的岛，像800多公里，大概800公里左右的斐济比较大一点。或者如果再往东边的话呢，距离它大概2000公里左右就是纽西兰。那这是比较大的。那东加大陆翻译做汤加了，那都是把拼音的直接音译啊，东加也好，汤加也好，都不是他原来的意思。那但是东加，在1月15号呢，发生了火山爆发。那这个volcano eruption， 火山爆发，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这当然是卫星照片了、啊，那个非常的震撼。那你看到说，那火山爆发不都这样吗？不，你要看它的范围，它的范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从海底喷发上来的像是蕈状云，大概覆盖的范围大概直径5公里的范围。那火山的这些的灰烬跟气体喷发，因为它从海底上来之后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呢喷发的火山灰啊等等都在海洋的当中呢被稀释处理掉了，可是它仍然呢喷出海面，大概影响大概两公里左右的高度。两公里左右的高度，就是已经比一般的民航机的巡航高度呢要来得高了。那火山爆发就火山爆发怎么样呢？因为这个火山爆发现在大概推断，第一个我会在乎它在海底，所以影响力呢比较。杀伤力比较小一点。你想，它如果是在某一个岛上面，那东加大概就完了，东加大概就不见了。东加当然有小规模的海啸，小规模啦，它的海啸甚至于比日本测到的海啸的高度还要来得低，这是因为火山在海底爆发，所以呢，那个就是说所造成的海啸的传导跟一般的这种的地震啊，或者说是陆地火山呢、啊，所产生的传导的海啸的形式不一样。那它用因为是气体传导的关系，所以它对于远距离的日本呢所造成的海啸高度，竟然比东加呢都还要高一点。东加呢虽然有稍微的海啸，你也看到了一些的海啸的画面，不过不像日本的311呢，日本大地震的那种的海啸，那个是在海底，那规模9以上的地震、啊、那个是非常惊人的，造成了2万多人的伤亡失踪。好，但是这次的因为是火山爆发、哦、所以它当然给我们一些的 sign， 就是说几个面向，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这可能是30年来喷发最剧烈的火山。30年，那上一次呢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应该就是距离台湾不远的菲律宾的品那土坡。那品那土坡火山爆发应该在1991年，你年纪轻一点大概不知道了。那个呢几乎把菲律宾盖掉了一半了，就是灰蒙蒙的。 菲律宾呢有好多天的时间呢几乎呢不见天日啊，就是全部都是火山灰。那个时候你戴口罩呢可能都不记事儿，你要它所造成的那种的覆盖，甚至于可能会导致因为夏天不热，冬天太冷，以至于呢农作物呢会出现仿佛气候异常一样的欠收。历史上面许多的饥荒虽然成因很多，但是推估有一些的饥荒跟火山爆发是有关的。因为在所有火山学或者地质学的研究上面，当我们发现在考古的时候呢，去推断在古代的某一个时间那发生过呢大规模的火山爆发的时候，在比对历史的资料发现呢，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好，比如说在清朝嘉庆年间的就是说呢所造成的大饥荒，或者呢在西伯利亚呢在莫斯科曾经造成的大饥荒都跟呢火山爆发呢是有关的。火山爆发呢所导致的气候的变异，那当年度呢农作物呢严重的欠收。那你说这一次的东加的火山爆发呢会不会导致这种的情况？因为幸好它在海底，影响可能会小一点，但是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它会不会导致就是说比如说期货市场那像黄小玉啊这些谷物价格会上，因为现在本来就因为通膨的关系，那全球的抢粮，当一年多以前我在谈粮食安全危机的时候，我还被很多的好了，不要说名嘴，包括我们的观众都会笑我，都会说啊，这个唐江龙危言耸听。可是你看到的国际的那个粮价的变化，它就在酝酿一个粮食的风暴啊。那你现在会感受到了，虽然它还没有到严重缺粮的地步，可是粮食价格的上涨所产生的排挤，会使得许多经济弱势的地方国家或者是民众，他已经呢付不起基本的粮食费用，他已经是一个粮食危机了。那现在已经食物类的价格，开春之后你已经看到了嘛，很多的，要不然就是说，我的像很多的素食店，你要买薯饼、买薯条都买不到了，因为那个是货运的问题。但是呢，普遍性的涨价，那外食的价格的上涨，它都在预告着通货膨胀，同时呢，食物类价格的上涨。那这一次的火山的爆发，因为它是六级的火山，我刚刚讲了上一次呢已经是菲律宾的品纳土坡的火山了。六级的火山爆发在现在所了解的地球科学当中的火山的大概人类的对火山的这些记录，包括考古的记录，大概只发生过四五十次。因为现在我们把地球上面呢有记录的火山爆发，把它呢做级别的分类，就是从零就是没有，从一级到八级，八级呢是最强，八级是记录当中最强，并不是说不会发生比八级更强的火山爆发，但是每一级呢的它所造成的不管是火山灰的喷发啦等等各方面，每一级大概是差十倍，那个释放的能量大概是差十倍。这一次前天呢在东加的火山爆发，它大概估计了哈，就专家们说呢，如果以六级来讲，大概相当于1000颗的原子弹所释放的能量，1000颗哦。大概相当于地震的级数。如果你在那附近啊，你所感受到的震动跟摇晃，相当于地震的级数大概7级。如果换算成地震的规模，大概相当于六，大概规模6.8，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呢发生规模6.8的地震，大概啊，那让大家呢知道一下。好，那 因为有一些的卫星照片呢，拍到的那些呢，非常震撼的画面呢、啊，它比旁边那个所覆盖的范围啊，它所喷发出来的在卫星照片当中像是蘑菇云一样的那个大云朵，它的覆盖的范围比距离它不远的原来的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的气旋，那都还要来得大，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海底火山的喷发其实是很惊人的。好，那当然它会启动的，就是说，第一个大家会担心说，对气候呢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导致现在呢非常复杂的原物料的供应啦，就是食物类的价格出现雪上加霜的情况，这个呢是观察的重点之一。第二个，1月15号是第一波，像这种的喷发通常不会一波喷完，它有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喷发。第三个就是说，那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这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地震的预测啊，大家都很怀疑。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对火山喷发的预测一样非常困难。你千万不要说、啊、火山不是个看得到吗？不，有一些人在在那些冒气泡的那种呢，你会看到呢火山口呢在慢慢冒的，然后呢岩浆慢慢流，那个呢不可怕。那个你可以看得到，不用预测，画面都拍给你。可是有一些的喷发会超乎你预期，比如说，那应该几年前十多年了吧？冰岛当然是欧洲最主要的地热火山群的密集的地方。冰岛上一次的火山喷发，它就远远超乎预期啊！在这当时呢，当时对欧洲的这些科学家来讲就觉得很气馁，觉得啊，我们不就看着它吗？那结果它喷发的时候，那个规模超乎预期，意思说原来知道呢，它可能会喷发，可是以为呢就只是那种的小规模的冒泡，结果没想到是大规模的喷发，以至于导致呢欧洲的航班大乱。然后呢，很多人就在那停班停课，因为不能够出门了、啊。那英国呢？或者说欧陆的海岸地区呢，都大受影响，航班呢大乱。那冰岛呢，更不要说，虽然冰岛人不多了。好，那这次呢，在海底，他在告诉你说，这种的预测呢是有难度。那预测有难度，难免我就会有另外的一个想象了，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呢相关的讯息。这么大规模的喷发从海底上来的时候，附近没有作业活动的船只吗？我说附近这些，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海上的灾难的讯息，它没有吗？没有这种。如果它的预测难度这么高，喷发前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或者都没有任何大规模喷发的讯号，那附近不可能啊。太平洋还是蛮繁忙的，附近没有作业的船只吗？这种的作业的船只，以那样子一个突然间喷发的规模来讲，那些的附近的船只铁定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个，我们现在海底下一堆的潜水艇到处跑，这些的潜水艇，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如果在那附近活动，它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这些的核潜艇或者说是潜舰在那地方受到了大规模的冲击，发生了意外事件，我们会知道吗？会有人说吗？这个是想象哦，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讯息，我只是说它使得在尤其在火环带的地震带的附近的活动的这些呢，水面上面的船只，尤其是呢海底下的这些潜艇，尤其是核潜舰，它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但是我们会不会知道？我不晓得。我估计如果发生意外，可能也没有人讲。好，那 再来就是那还好啊，那个在海底下爆发，就一个新闻而已吧。东加呢，虽然通过它的讯号呢全部被遮断，因此周围的国家不管是纽西兰也好，纽澳不断的打电话要问说需不需要怎么样的协助。纽澳现在是派直升机呢去了解呢东加现在的情况，因为它才十万人而已，十万人。大概就台北的3-4个里，大概加起来就已经超过十万人了，所以他现在派直升机呢过去看，因为他讯号呢是中断的，到底是因为地震所导致的这些讯号被遮蔽，无法呢传输，以至于呢国际的电话通联网络呢全部断讯，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不知道，那去了解。但是，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的是。那种规模6的地震的爆发已经大概是我们就是人类我们自己当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历史开始了之后，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就是6，发生过几次的6，但是呢几次的6级的火山规模的爆发，在人类有历史记录以后的频率其实还蛮高的。那它在海底影响比较少，可是呢，你说那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种的像是之前的菲律宾的品纳土波，或者是像是冰岛，这都是这30年之内呢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火山的喷发。有啊，你在当中中国大陆，我看到了中国大陆也开始紧张了，也开始赶快的检讨一下，赶快去盯一下。中国大陆大概还有十几个火山群，最有名的、最漂亮的就是。长白山呢、啊？长白山，你一看就知道跟日本的富士山一样，它就是个算修火山吧，它也不，因为你没有看到岩浆嘛，我们不说它是活火山，可是它就是个修火山。那富士山这几百年都还有喷发过，那长白山你看到那个活口湖这么的完整，这么的漂亮。大部分的活口湖，大部分的天然的大规模的漂亮的这种的人工就说这种的淡水湖泊，很多呢都是火山湖。中国大陆大概还有十几个火山群，那在台湾呢，有啊，我们的我刚讲距离我住的啊，其实你住台北都很近了。你远远的看到的北边的，比如说在我们站在电台的窗口往关渡那边一看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大屯山、七星山，这不就是北台湾的火山群吗？那火山群活不活跃？你到台湾的东北部的海底去看一看就知道了。那整天都在冒泡啊。那你看到那就是一个火山锥，你看到的呢山顶呢是凸的，不下雪它也是凸的，没什么树的，你就知道说它喷发，而且喷发的时间不久，它还是活的。那边呢，你到阳明山去，除了你会看到地热的地景之外，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在那地热的地景的旁边都有就是说呢地底下的岩浆活动的监测的机器，在那个地方每隔一阵子在地质调查上面都会告诉你说，大屯山七星山的地底下的岩浆好像有一点点蠢动哦，地壳好像有隆起2-3公分哦，大屯山跟七星山呢是不是在长高？我不是要吓大家，我只是说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火山爆发之后呢，有几个你需要去观察跟注意的面向，小的粮食，那大的安全。虽然呢东加呢离我们呢还蛮远的，几千公里的距离，可是那个传导波我们也会受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本身都在火环带上面，跟东加是一样的。类似那种的六级的地震，如果发生在陆地上，发生在台湾，那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就在台北不远的地方，我说很多的大城市的周围，就像你去意大利，你去庞贝的时候，庞贝那古城你知道吗？那就是的。上个是世纪才被从土里挖出来的，你看到那个火山爆发，维苏威火山瞬间呢就把庞贝呢给盖了，那里面的人呢反正呢就都石化了，就盖了， 大家就不知道那个城市了。隔了很久很久的之后呢，到上个世纪呢才又挖出来。你在庞贝看着那个维苏威，你在日本的东京呢看着富士山，你在台北呢看着大屯山，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很多的大城市的周围都会有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巨大幽灵一样的山呢，在那个地方。进广告回头聊。好，那比如说联合报的头版呢是疫情呢在发烧呢，企业开始启动了分流上班。本土呢增加了13例，光是这个桃园的西堤牛排，它是王品的系统。那西堤牛排的传播链呢已经11例了。那尤其因为发生在桃园很麻烦，就是说机场因为很容易进来了之后呢，在桃园扩散了之后，你知道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啊，这些地方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大生活圈了，在国外它大概就会呢把它整并成一个大都会。那大生活圈呢，这个地方的人流往来呢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每天呢，从桃园啊、新北的进台北市的人口呢，大概近百万了、啊，就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往返之间的流动。那同样的，它也会在桃园跟新竹之间在工业区的流动。所以昨天呢，人保的凭证厂，凭证在桃园了哈。那人保呢，当大厂哈。那人保的凭证厂，那两名员工染疫。好，那桃园机场呢也出现第一例检疫人员染疫哈，因为之前呢都是清洁人员啦、啊，那都是防疫的防疫旅馆啦、啊、或者防疫计程车染疫，但是呢现在竟然检疫人员染疫。桃园机场的检疫人员呢，在周末的时间呢，已经呢在强烈的 complain 了、啊，就是当你的防疫指挥官呢一走了表演完了之后呢，他们的防护衣呢就降级了。就不防护了，他们就很没有安全感。结果呢，昨天呢就传出了确诊的 case。好，那昨天的本土的增加的 case 呢，就西堤的群聚的感染呢，昨天呢就占了9例。那桃园呢再度呢成为重灾区。它就显示，就是说在机场本身的第一线的防护啊，如果你就是做的不密实。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因为今天17号了，大概就到今天吧。因为如果是要赶回来呢，过农历年要跨年，要跟家人团聚吃年夜饭的，当然你还要运气好啊。你在进来检疫的时候阴性，离开呢防疫旅馆的时候阴性，你要运气够好，还不是只有你阴性啊，你还必须要是跟你同住防疫旅馆的人都阴性。你知道跟你同住防疫旅馆的人，如果说哎我阴性啊，我没事，那住我的楼下的住我就说呢隔壁的，那他被检出阳性，关我什么事？我阴性不？你就必须要反复的筛检，甚至于呢，如果有特殊情况的时候，你还会再隔离。所以不要呢，把时间算得非常非常紧，以为就是说，哎，我只要算两个礼拜，那回来的时候呢是十四天的，就是说呢，强制隔离之后就没事了，没有这么简单了。以现在有疫情的情况来讲，你住的防疫旅馆里面。你自己防了，可是你防不了其他人。如果你的防疫旅馆里面呢也出现了破口，那你接下去呢，你惨了，你就会被这整天呢就盯着，而且会在防疫旅馆之间呢转来转去的。许多呢回来的人呢，大概不断的在 complain 的就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什么好 complain。当第一个了，很抱歉了，台湾呢在机场呢就是没有把它挡住，因此呢就进来了。第二个。在所有的这些呢，这些旅馆的这些的规划里面来讲，我也看到有一些住进防疫旅馆的朋友们呢，把他们的旅馆的这些的照的画面呢，po上网之后呢，大概就比较能够懂，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很多呢回来的回来台湾的朋友们会抱怨，就是说你们台湾的防疫旅馆就这样吗？还姑且不说是不是真的能防疫啊，那个 quality 还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维啊。我坦白说了，就防疫旅馆当然分等级了。那当你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只能说呢没有鱼虾也好啊。 你如果那种看起来旧旧的破破烂烂的像是廉价公寓的那种的地方你不住啊，那你的防疫旅馆都没有，就爆量嘛。这两三天的时间的进场的，就回到台湾的这些呢，这些旅客呢一定很多。那预计呢，未来的几天大概就会是呢疫情的高峰期。但我说疫情高峰期是说，如果我们挡住了。它的传播链如果挡住了被切断了，那大概就会是疫情的高峰期。但是如果挡不住，那这个过年又很麻烦了。我也知道很多的饭店、旅游、租车、风景区、餐厅，现在惶惶然不可终日啊，就是哎，那我的年菜已经很多人订，年夜饭大家都已经订了，虽然有的有付定金，可是如果真的爆了怎么办啊？就祷告吧，那能讲什么呢？一起加油，该打疫苗的赶快打疫苗。